战争与殖民。我没有上过学，我在开场白里已经说过，其实这不完全正确，只不过我的教育阶段停顿在小学毕业文凭而已。在完成学业之前，我刻意不让人注意到我，因为自从小学老师塞尔文先生发现我贪婪地阅读他那只谈论战争与殖民的文章后，我知道他对我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为此恐惧不已。而我那时还不到十岁，为什么？我不知道。您真的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吗？这是古代预言家才能回答的问题。像我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女子，既无美色又无动人之处，没有过去也没有抱负，不擅长应酬又无才华，想要在有钱人的社会中奋斗，在还没有尝试之前我就觉得很累。我只渴望一件事，希望别人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不要对我太过苛求。此外，我能够每天抽出一些时间，尽情地满足我的饥渴就行了。对不知何谓欲望的人而言，第一次饥渴带来的伤痛一定是一种痛苦，是一种启示。我是一个毫无反应，几乎可以说是残废的小孩，我的背弯得看起来像个驼子。我之所以能够继续生存，是因为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我没有任何的嗜好，可说是处在真空的状态，没有一件事能够引起我的兴趣，没有一件事能够唤醒我的注意。渺小低能的我，随着迷样的魂浪潮摇晃，我甚至连了结一切的念头都没有。我们家人彼此之间很少说话，孩子们总是吼吼叫叫的，大人们总是无所事事。我们的饭食虽然很粗糙，但也能够填饱肚子。我们没有受虐待，身上的贫寒衣着不仅干净，而且缝补得非常结实，因此我们就算觉得丢脸，也不曾挨饿受冻。我的启示是发生在五岁那一年的第一次上学时。那一天我很惊奇也很惊恐地听到有个声音在对我说话，并且在叫我的名字，何妮。我听到这个声音在问，同时感觉到有一只友善的手搁在我的手上。那是开学第一天，外面下着雨，所有的小学生都集合在走廊上。何妮，从上面传来的声音继续在问，那只友善的手不停地在我的手背上轻轻地、柔和地压着。这是难以了解的语言。我抬头往上看，我使出的动作大得我差点晕倒。我和一个人眼光交错。何妮，那是我。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对我说话时称呼我的名字。我的父母都是用手势或者是吼叫的方式跟我沟通。而一名女子，我现在仍然看得到她淡蓝色的眼睛，充满笑意的嘴唇。这名女子闯进了我的心田，她在称呼我的名字时，和我一起踏入我从未体验过的亲近关系。我看看周围，突然被上了颜色的世界。在那痛苦的一刹那，我看到外面滴着雨，被雨水洗刷的窗户，我闻到了湿的衣服的味道，我感觉得到走廊的狭窄，这细长的走道上挤满了一大群闹哄哄的小孩。我也看到了有铜球的衣架闪闪闪着光亮，衣架上堆着许多劣质呢绒的风披风，还有奇高无比的天花板。在小孩子的眼光里，那天花板像天一样的高。我黯然无光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紧紧抓住这个让我心生的女子。何妮，这个声音又继续说道，你把雨衣脱下来好吗？接着他把我扶得稳稳的，以免我跌倒， 同时用经验老道的快速手法将我的雨衣脱下。一般人误以为意识的启蒙和第一次诞生的时刻是同时发生，这也许是因为除了诞生之外，我们无法想象出另外一种生命状态。我们好像是从一生下来便一直在看，在感觉，因此在这样的信念底下，便把意识的起源、关键性时刻和降生于人世的时刻视为同一。5年来，一个一直叫做和你的小女孩，拥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感官技能，居然能够生活着不知道自己和宇宙的存在，这是对上述草率的理论的一种否认。道理在于，如果要有自我意识，必须要有个名字。只不过在许多不幸的条件组合底下，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要给我一个名字。好漂亮的一双眼睛啊，女老师又对我说话，我直觉她没有撒谎。我觉得我的双眼在那时确实是美丽的，而且我的诞生奇迹的反照出来，灼灼有神，如同千光万火。我的身子颤抖起来，我于是看着她的眼睛，想要寻找共同分享喜悦下所产生的那股默契。在她充满温柔与善意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怜悯。就在我终于诞生的那一刻，人家只是在可怜我。我的心灵完全被占据，我的处境无法令我在社会的互动游戏下扮演一个角色。我后来才明白，我的女救星双眼中的那种怜悯的眼神是什么意思？曾经在看过穷女孩识破语言的美妙吗？有穷女孩和其他小孩一起应用语言之奥妙吗？既然我的饥渴不能在这种游戏中获得满足，我便在书中得到解脱。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碰到一本书。我见过班上的高年级学生在看书上有神秘难解的字迹时，整个人好像被同样的神秘力量所驱使，沉入宁静当中，在没有生命的纸张上吸取一些似乎是有生命的东西。我背着书，所有的人学习阅读。当女老师还在慢吞吞地替其他小孩讲解字母时，我老早就明白将字母编织在一起的交互关系，明白无穷尽的字母组合还有美丽的语言。我上学的第一天，当女老师在叫我的名字时，那动人的语音使我提升了境界。没有人知道我像疯子一样贪婪地阅读，我起先是躲躲藏藏的，后来我觉得正常的学习已经过时了，我开始有着当着众人面前开始读书的时间。不过我还是将从书中获得的快乐和兴趣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低能儿童变成了一个求知欲望强烈的女孩。12岁那年，我离开学校，开始忙着家务，并且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做田事。17岁时，我嫁为人妻。